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乾化二年正月，宣旨上元夜，允许各市场及方士各自点彩灯，今无畏不必禁止夜行。近年来因为都城聚集的士兵太多，不曾让方士点灯的缘故。甲申日，因为长期缺雪，命令丞相及三省官员向各方神灵祈祷。下诏说，设立棒木征求归建，汇集意见贡献政事，将有助于治理之道，岂能限于片面之言。内外文武百官以及民间人士都允许上密封奏章，直言得失。任命丁沈渠为陈州刺史，但丁沈渠用大量的鞍马金帛作为谢恩的进献，皇帝担心他剥削百姓，退还了他的进献并停了他的职，封保义节度使王谭为琅琊郡王，命令供奉官朱桥到河南府宣布取回先前被收进的定州进奉官崔腾及其随从14人全部释放，并命令押送他们到贝州。崔腾是唐朝户部侍郎崔杰的儿子。广明年间丧乱，客居在北方的诸侯处被定州节度使王处存征辟，去年带领贡品到朝廷。不久他的主帅举兵反叛，于是被关押。到这时皇帝念及他是作为使者而来，而且已经出了边境，特地命令释放他回去。丙戌日，有关部门因孟春时节在太庙进献祭品而上奏，命令丞相杜晓代理祭祀行事。丙申日傍晚，火星侵犯房宿第二星。二月庚戌日，中和节，皇帝驾临崇勋殿，召见丞相、大学士、河南尹，简要封赏完毕后，在万春门外的廊庑下赐予酒食。五代会要记载，二月追封已故魏博节度使罗洪信为赵王。癸丑日，敕令说，今年春天寒冷相当严重，雨水仍然缺乏，司天监占卜认为夏秋必定多雨，应当命令所在郡县告知百姓，防备久雨成灾。庚申日，皇帝驾临宣威殿设宴，丞相及文武官员都被召来列席侍奉，整天宴会才结束。壬戌日，皇帝将要巡视视察北部边境，朝廷内外戒严，下诏任命河南尹守中书令，判六军士张宗士为大内留守。中书门下上奏，拟定文武官员中任务特别紧要应当护从的38人。下诏命令工部尚书李角、左散骑常侍孙志、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侍郎刘淼、兵部郎中张俊、光禄少卿卢秉仪一并护从。甲子日，从洛阳出发，傍晚驻扎在河阳。通鉴记载，到达白马屯，赐给随从官员食物，很多人没到，派骑兵在路上催促。左散骑常侍孙志、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俊最后到达，皇帝下令将他们打死。乙丑日，驻扎在温县。丙寅日，驻扎在武陟。怀州刺史段明远在边境上迎拜，他内外准备的物品都非常丰盛。丁卯日，驻扎在霍家。戊辰日，驻扎在魏州的新乡。己巳日，早晨从魏州出发，傍晚停在祁门，内衙石将率领10个指挥的士兵到达皇帝驻地。辛未日，驻跸黎阳。癸酉日，从黎阳出发，傍晚驻扎在内黄。甲戌日，驻扎在昌乐县。丁丑日，驻扎在永济县。青州节度使贺德伦上奏，统领士兵前往立亭军前。戊寅日，到达贝州，命令四丞相及学士李琦、卢文度、知志告窦赏等15人护从，左常侍韦简等23人留下。己卯日，从贝州出发，傍晚驻跸在野外村落。三月庚辰朔日，驻扎在枣强县的西城。通鉴记载，辛巳日，到达下伯南，登上观金冢。赵将苻简率领几百骑兵巡逻，不知道是皇帝，突然上前逼近。有人报告说，进兵大批到了。皇帝在行卧中，急忙领兵赶往枣强，与杨师厚的军队会合。丙戌日，朕定诸军招讨使杨师厚奏报攻下枣强县，皇帝当天急速南返。丁亥日，再次到达贝州。庚寅日，杨师厚与副招讨李周仪等按照诏令前来朝见。辛卯日，下诏命令丞相、翰林六学士、文武随从官员、都招讨使及各军统指挥使等在行殿赐食。壬辰日，命令用羊酒等分别赏赐随从官员。甲午日，皇帝到贝州的东城门检阅军队演练。乙未日， 皇帝又到东城门检阅骑兵，敕令因攻下枣强县有功的将校杜辉等11人都破格加授检校官，牙官宋彦等25人都破格授予军职。丙午日驻扎在济源县，下诏说季节将要变换，干旱相当严重，应当命令魏州派官员到龙潭祈祷。戊申日下诏说雨水延误了时节，祈祷没有应验，应当命令宰臣各自在魏州的灵祠精心祈祷。五代会要记载三月下诏说振兴邦国必须以人民为根本，会养疲弱之民全靠县令长，如果选拔任命过于泛滥，必然导致治理违背常理。听说吏部拟定官员中书省任命受职，有的因亲朋故旧的请求，有的被权要势力所干预，姑且徇私情，不追求人才的真实才干，念及这种妒害弊端，应当颁布条规章程，今后凡是中书省用人及吏部助理官职，都应审视本人的才学业绩，检验为政的好坏，一定要有可观的成绩才能任用。如果还有人施行请托说情，甚至借助财务贿赂，主管官吏一定要追究到底，从重处断。四月己酉日，皇帝到魏州，在金波亭设宴赏赐宰臣、文武官员及六学士。甲寅日傍晚，月亮掩盖星宿大星。丙辰日，敕令近来星辰运行失度，应当进行修壤，应当命令两京及宋州、魏州从本月到五月禁止屠宰，人各自在佛寺开设道场，以迎接福应。即位日驻扎在黎阳县。通鉴记载乙卯日，国王朱友文来朝见，请皇帝回东都。丁巳日从魏州出发，即位日到达黎阳，因病停留。东都留守官吏上表问候起居，赐给丞相、随从官员不同数量的90。即次日到达东都，国王朱友文因新建的食殿上奏，并进献准备内宴的钱3000贯、银器1500两。辛未日在食殿设宴，召丞相及文武随从官员等侍奉。皇帝在酒去吃饭粥，御船倾覆，皇帝落水溺于池中，宫女和侍官扶持登岸，经济了很久。下至加封建昌公使、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开封尹，国王朱友文为特进，检校太保兼开封尹，依旧任建昌公使，充任东都留守。戊寅日车驾从东京出发，傍晚驻扎在中牟县。五月初一，随从的文武官员从丞相以下都到行宫请安，亲王和各道藩镇统帅都上表祝贺。初二从郑州出发，到达荥阳，河南尹卫王张宗室在远处望见车马扬尘，就跪拜迎接。河阳留后少赞、怀州刺史段明远等人络绎不绝地前来迎接。傍晚驻扎在泗水县，皇帝召见魏王张宗室入宫应对，在御前赐给食物，过了几刻才退下。初四在泗水停留，宰相、河南尹、六学士都在内殿请安，下诏将建昌宫事务交由宰相于京管理。初五皇帝从泗水出发，传令少赞、段明远各自回到管辖地，中午在仁村屯休息，傍晚住在孝义宫。留守京城的文武官员从礼部尚书孔旭以下，在道路左边跪拜迎接，驻扎在偃师。初六到达都城，文武百官在东郊迎接，渤海国派使者朝贡。宰相薛乙举因病请假不能随从，皇帝多次派人慰问，并命令他暂且留在东京等待病愈。等到薛乙举去世，皇帝震惊哀悼了很久，命令落院使曹守当前去吊唁祭祀，又下令停止初六、初七、初八三天的朝会，丞相和文武官员都到上阁门通报姓名表示慰问。初九因为彗星出现，下诏两京在押的囚犯死刑以下的罪都依次减轻一等，限3天内处理完上报。十七日皇帝下诏说生育万物的时候正当暑月，哺乳养育的爱心正逢南风，如果随意屠宰牲畜，怎能推广恩德来养育生灵，要禁止残暴以助生长，命令两京及各州府夏季内禁止屠宰和捕捞，百姓中的穷苦人确实由命运决定，国家法令所在也要推行仁政，各地的鳏寡孤独残疾无法生活的人委托地方官酌情加以救济。史书记载埋葬枯骨用以表达怜悯，李志称掩埋尸骨 将带来和平。凡是发生过战争的地方，有暴露的骸骨，委托当地长官派人专门收集埋葬。国家记忆病的条文还标有七四，良药的市场也记载三一。要怜悯无依无靠的人，应该寻求有益的方法。凡是发生疫情的地方，委托当地长官查找医方，在药道张贴告示。如果家中没有亲人又贫困无法自救的，就由当地长官派医生给药救治。23日下诏说，旱灾非常严重，农事已经受损，应该命令宰相于京去中岳，杜晓去西岳，虔诚祈祷。京城附近的灵庙委托河南尹武帝坛、风师雨师、九宫贵神，委托中书省各派官员祈祷。闰月21日，皇帝病重，对身边近臣说，我经营天下30年，没想到太原的残余势力又如此猖獗，我看他们的志向不小，上天又夺走我的寿命，我死了，儿子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于是哽咽昏过去，又苏醒。皇帝的长子称王朱友欲早死，次子养子朱友文，皇帝特别喜爱他，常留守东都兼建昌公使。三子尹王朱友圭，他的母亲是亳州的军营歌妓，他担任左右控贺都指挥使。四子君王朱友贞，担任东都马步都指挥使。皇帝虽然没有立朱友文为太子，但心中常想立他。六月初一，皇帝命令敬祥调朱友圭出任莱州刺史，立即命他赴任。已经宣旨，但未发正式敕令。当时被贬官的人大多随后被赐死，朱友圭更加恐惧。初二，朱友圭换便服，秘密进入左龙虎军，见到统军韩琴，把情况告诉他。韩琴也看到功臣老将大多因小过被诛杀，害怕不能自保，于是共同合谋。韩琴率500清兵随朱友圭混入控贺士兵中，埋伏在宫中，夜里斩断门栓进入，直达寝殿，侍奉皇帝的人都四散逃跑。皇帝惊起，问造反的是谁。朱友圭说，不是别人。皇帝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个逆贼，恨不能早杀了你。你如此叛逆，天地怎能容你。朱友圭说，老贼该碎尸万段。朱友圭的仆从冯廷锷刺中皇帝腹部，刀尖从后背穿出。朱友圭用破毡子包裹尸体，埋在寝殿里，密不发丧。派供奉官丁昭普骑马赶往东都，命令君王朱友贞杀死朱友文。初四，假传诏书说亳王朱友文图谋叛逆，派兵冲入殿中，靠引王朱友圭忠孝，带兵将其诛杀，保全了朕的身体。但朕因受惊，病情更加危重，应令朱友圭暂时主持军国事务。韩琴为朱友圭谋划，大量拿出府库的金帛，赏赐各军和百官以取悦他们。初六，丁昭普返回，听说朱友文已死，才发丧，宣读遗诏，朱友圭即皇帝位。朱友圭将太祖葬在伊阙县，称为宣陵。五代石卜记载，梁太祖朱全忠是皇朝的先锋。皇朝进入长安，太祖因刺史王铎围攻同州而投降，王铎秉承皇帝旨意，任命他为同州刺史。皇朝被灭后，淮蔡之间的秦宗权又强大起来，朝廷因为淮蔡与汴州相邻，太祖是汴州人，必然了解当地情况，于是调任他为宣武军节度使，讨伐秦宗权，不久就灭了秦宗权。从此太祖独揽大权，朝廷不能控制，最终拥有了天下。在此之前，民间流传谶语叫五功符，又称李淳风转天歌，其中有八牛之年的字样，有见识的人认为八牛是朱字，这是太祖改朝换代的应验。太祖用兵时法令严厉，每次作战如果一队的主帅有阵亡或失踪的，其余人都要被斩首，称为拔队斩，从此战无不胜。但士兵多逃窜到州郡躲避，追捕很辛苦，于是下令在士兵脸上刺字，士兵脸上刺字从此开始。五代史阙文记载，世人传说梁太祖在凤翔迎接唐昭宗，穿白衣服戴罪，昭宗假装鞋带松脱，喊梁祖说，全忠给我系鞋。梁祖不得已跪下系鞋，汗流浃背。当时天子随从还有卫兵，昭宗的意思是想让左右抓住梁祖杀掉，但没有人敢动手。从此梁祖被召见时大多不去，全部撤去昭宗的禁卫军都改用汴州人。陈景案， 梁祖在天复三年在旗下迎接唐昭宗，那年是甲子年，当年改元天佑，到本朝建国建隆庚申年才56年，所以乾德年间70岁的人都亲眼见过此事。大概唐氏从义宗失政，天下动乱，所以武宗以下的实录不传于世，昭宗一朝完全没有记住。梁祖在位仅6年，君帝朝诏令使臣修撰梁祖实录，旗下记邪的事因羞耻而不记载。晋天福年间，使臣张昭重修唐史，才有昭宗本纪，只说即位之初有会昌时的风气，祁阳的事迹不能追捕。这也说明唐昭宗有英明睿智的气度，但国运衰落不振，又说明身边没有忠义奋发的臣子，致使梁祖得以实现其野心。有所警示，不能不记载。